们这时候来读一处圣经，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三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七章一到二十三节。之后我们把讲台交给汉阳牧师。早上了，请听我来念。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们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第四节，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所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第八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遵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板，格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第十四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仍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读经到此。今天早上有本堂李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的证道题目是遇见他的公义。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第三年来思想这马可福音。我们过去的这两年，我们花半年的时间来查差不多三章，所以按照这样算下来的话，可能我们要五年到六年才把这马可福音看完。所以同样的，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来遇见耶稣，我们来走靠近耶稣。当你和我走靠近耶稣的时候，让我们来越来越像耶稣，来学像耶稣。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教会的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我们的这讲道的大纲会夹在这周刊里头，这方便弟兄姐妹们来做一些笔记。所以为什么你说为什么中文的讲道大纲会有英文的字呢？因为其实是为了主要是为了在我们当中的青年人，所以他们的中文是不容易的啊。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我们有些人是华校，有些人是中国同胞，我们的中文其实没问题，但是对他们来说有一点英文的辅助对他们是有帮助的。所以在这个大纲的下面，我们仍然会有一个 小空位让弟兄姐妹们写你们的问题所以我在手上感谢主有好几道问题了有好几道问题。所以今天这道问题呢是相当敏感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么敏感，还不看那道问题之前是相当敏感，因为有人是因为这种问题而离开教会的我再说这一次有人是因为这种问题而离开教会的所以这种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种问题就在下一个幻灯。所以这有人问说，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你人可以讲道，可是来到这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十二节又说女人不可以请问女人能还是不能讲道？换句话说，女人能还是不能在这个台上做教导？所以我需要澄清弟兄姐妹们，我需要澄清一件事情，我住在女人国我很敬重很敬爱我的太太我有三个女儿所以如果我是个大男人主义者的话，那其实我是不管他们的。但是其实女人 这四个女人在我的心中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做牧者的有时候不容易，因为我们有时候要讲一些话你不喜欢听，你不是做牧者的，你讲话很容易听的，好啊好啊，是啊是啊，可怜啊可怜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作为牧者，我们需要讲一些你不想听的话。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你不想听的话？因为我们要忠于神的话的话，那我们就要讲一些可能这个时代不喜欢听的话。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当然男女平等它有它的好处，以前的女人是不可以读书的，感谢赞美主，这年头的女孩子们她们可以念书，以前的女孩子是不可以投票的，感谢主现在女孩子们可以投票，以前的女人不可以去外头打工的，很丢脸的，感谢主现在女生可以走出厨房，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女权主义有女权主义的问题女权主义可能到一个地步会想男人能做的事情我都能做，我也应该可以做，男人穿裤子为什么女人不能穿裤子呢？所以圣经来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很多女生们会觉得相当恶心，相当反感因为他们会觉得圣经有偏见，圣经好像一本古董的书，古老的书，一本过时的书，但是其实不然。所以就给我先解释一下，在圣经里头从来没有，我再说这一次，从来没有重男轻女，从来没有。所以在圣经里头，神看一个女人的生命跟看一个男人的生命，它的价值是一样的，价值是一样的。如果价值是不一样的话，那在十诫里头应该这么讲不可杀男人如果价值是不一样的话，杀男人是有问题的，杀女人没有问题。但是十诫没有说，十诫说是不可以谋杀，男的不能谋杀，女的不能谋杀。所以在神的眼里，女人男人的价值 the value is the same equal。 但是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男生跟女生的职分 the function is different 那职分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他的道理，待会我跟大家解释。所以我们来想想，到底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在那里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段话下一个幻灯可以给我们看到。所以下一个幻灯告诉我们或许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二三。 所以弟兄姐妹，严格的来说，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不是在谈讲道，女人可以讲道或者不可以讲道。Let us stick to the text。如果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细看的话，他讲的问题是蒙头或不蒙头。所以男人蒙头，在神的眼里神不喜悦；而女人蒙头，在神的眼里神喜悦。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会想，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女人不蒙头？有些教会是要蒙头的，甚至如果你去一些教会，姐妹们蒙头坐这边，弟兄不蒙头坐这边，夫妻要分开，母子要分开，有些教会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蒙头呢？弟兄姐妹很简单，我可以挑战你，你去找20本解经书、30本解经书，没有一个解经员可以告诉你怎么蒙头。How to cover your head? 到底我们要不要像阿拉伯人一样，蒙到完只剩下两个眼睛？到底还是像不像一些西方的教会，他的蒙头，大家戴一顶帽子，放一朵花等等的，还是蒙半个眼睛、蒙两个眼睛用纱布等等？其实圣经完全没有教导，所以变成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蒙头，就差不多像我们不晓得怎么亲嘴一样。在圣经里头有超过三次亲嘴的命令。你可以想象你是新朋友第一次来，女生牧师执事待会在外头要跟你亲嘴，哇，吓死你了，跑掉了。不过为什么我们不亲嘴呢？我们改成握手，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亲嘴。亲嘴不容易的，你要亲额头吗？要亲左边呢？要亲右边吗？你要怎么亲？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蒙头跟亲嘴的观念是一样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所以我们就抓那个原则，那个原则是尊重。我们在神的教会里头，我们尊重。我们看待弟兄姐妹们的时候，就算是你是富的，你是穷的，我仍然和你握手。我们不没有偏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这段话的话，那个主要要保罗在谈的事情，真的不是在谈讲道啊。但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讲道的话，如果你看这个希腊文字叫做 prophetio。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字叫 prophet 啊。所以一般你看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有困难了，因为其实这个字其实是在讲我从神那边得到了一些感受而说出来。我再说一次啊，这个字它的意思 prophetio 就是我在崇拜的时候，打个比方我在崇拜的时候，我听讲到我有得着，我有感受，我把那个感受得着说出来。其实这个是那个希腊文字 prophetio。 你会不会把这样的一个行为当成是讲道？其实不是，他是把神在我心中的那个感动我说出来。所以如果你明白那个观念的时候，那个观念是在这里可以是一个我单独的和某个人一对一的把这感动说出来，这也是 prophetio。这个也可以是在一个大场合，我上来某个地方，来把我心中的感动把它说出来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相当清楚的事情是什么？保罗在这里他不是在谈你可不可以上讲台讲道，因为他用的字是 prophetio。 所以待会我们给你看另外一个字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来到这个讲台的事情的时候，保罗用了另外一个字，他用的那个字其实在中文都被翻译成讲道。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希腊文字翻译成中文讲道，另外一个中文字翻译成中文还是讲道，不过这两个希腊文字有一点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如果圣经的作者他有矛盾的话，那圣经就不能再相信了。但是如果保罗在这里他在哥林多前书的过后他有提到一些事情的话，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所谈的这个 prophetio 应该是当我在这个聚会当中，我无论唱诗歌，无论听到神的话语，读到神的话语，我心中有感动的话，多半应该是他有感动，他想跟他的先生讲，他想跟他的先生讲。所以你可以跟你先生讲，只是你讲的时候你记得你要蒙头，你祷告的时候你记得你要蒙头啊，这是当时他们做的事情。你看同一本书，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同一本书，我们来看14章。所以下个幻灯就给你看到，在14章里头的话，你看保罗告诉说什么呢？保罗说神不喜欢人混乱 圣经这位神呢，他是一位规规矩矩的神，英文叫做 law and order， 神是一个很规矩的神，他不希望教会里头混乱，所以怎么不混乱呢？他许可一些人上来讲，一些人他说你们就静静吧。当然我知道这年头你听到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哇，你好像很生气。但是弟兄姐妹们，如果这是神的话的话，那我们就来讲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上帝为什么要使弟兄们在会中来开口，而姐妹们在讲台上闭口呢？因为其实你看下一个幻灯，下一个幻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心意是什么呢？给弟兄们的吩咐，弟兄们的吩咐。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想象保罗用一模一样的字叫做 prophetail， 所以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私下我把我的感动告诉你，那个私下的 one to one， 一对一的，这个字呢也可以用在一对很多人 one to many。 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告诉弟兄们说，在第14章讲的是聚会那个上下文是聚会，英文叫做 corporate worship。 在聚会的时候，保罗说，弟兄们，我希望你们做一件事情，切慕做先知讲道，切慕在台上做教导的工作，这是神的规矩。所以你看这14章39到40节最后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我们教会有自己教会的规矩，我们教会在牧祷过后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讲到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规矩，没有一个标准的规矩。所以千万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去另外一间教会批评他的次序。只要这间教会他有次序的话，他的长执会是有他们自己的考量，所以他们背后其实是尊重神的，因为是有次序的。除非你去一间教会这个礼拜这个主日他的这个诗歌是这样唱的，下个主日他的诗歌又是颠倒的，很乱的，每个主日都是不一样的，那其实就比较麻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规矩的神。换句话说，神有先和后，神有他要的人在这里，神有他喜欢教会聚会的时候该怎么办。和大家分享一位姐妹这位令我相当佩服的姐妹下一个幻灯给大家看一下有些人读过她的传记叫做 Elizabeth Elliot， 伊丽莎白艾略特她有个不容易的故事。在1956年的时候，她和她的先生，她的先生叫做吉姆艾略特到了这个厄瓜多尔伊夸多这个地方做宣教士。所以谁知道那先生在到了那里呢不久就遇害了，就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宣教士的家庭到了那里那先生就死了。如果你是伊丽莎白的话，这些土族们把你的先生活活的给宰了，你会做什么这位姐妹她没有选择离开，她选择留在那里过后他们因着她的见证，这个族里头就慢慢的悔改归向神。所以就讲她跟讲道什么关系？如果你是伊丽莎白的话，怎么讲道？他说一定是我讲到了，我把福音传给你们肯定是我讲到。但是这位姐妹她相当的尊重神的话语，伊丽莎白做的一件事情，她说既然神的话语要我们姐妹们的规矩是我们在下面听弟兄们在上面讲，那伊丽莎白就开始把这些弟兄们带领来信主了过后，训练他们讲道，训练他们讲道。他刚开始的时候需要手牵着手，甚至奖章都写给他们，让他们尝试的讲。我长年累月下来，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兴起来了。有姐妹，为什么这位姐妹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要看的下一段经文，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提摩太前书2章12到15节，这相当重要的经文，因为这段话真的是在讲道了。不是在讲蒙头了。来，我们一起来读1、2、3。 好，我们把焦点放在上半段。上半段保罗直直白白的说 I do not allow， 说我不许可女人讲道。注意这次的希腊文不是 prophetio 了，这次的希腊文是 didasco， 严格的来说我不许女人做教导。哎，外头的姐妹们说一个一个要辞职，今天就职典礼，待会儿大家集体辞职。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在聚会里头像成年人做那个讲道的，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姐妹们相当重要的，亲爱的姐妹们如果没有姐妹们的话，一半超过一半教会的工作是不能做下去的。外头的主日学办不了了，永健只是文成长老每个礼拜只是我们外头跑里头跑，不可能的。姐妹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头姐妹是多数，弟兄是少数。弟兄帮助姐妹是不容易的，姐妹帮助姐妹是比较容易的。有时候我跟我的太太讲话，她说你不懂我，只有我们女人懂女人。是是是，只有你们女人懂女人。女人跟女人讲话跟男人跟女人讲话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觉得在教会里头姐妹们是很重要的，但是来到有一部分的工作一个职分神会保留下来。神保留下来的理由是什么？在这里给两个很重要的理由这两个理由带我们回去创世纪 back to Genesis。保罗没有讲当时代的文化因为你知道啦，教会我们相当传统给姐妹上来不合宜。如果保罗给这种理由的话，我们这年头可以改了，因为这年头没问题了，因为这年头大家可以接受姐妹们其实都比我们弟兄们好些，弟兄姐妹优秀的优秀的，所以他们可以上来。有时候我跟我的太太开玩笑，我说我觉得你好像比我更厉害讲道，在家里讲道给我听他们有在当中不过你可以看他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是神为什么这么的嘱咐呢？因为这两个理由，这两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把我们带回去创世纪第一章，你说厉害不厉害？第一章上帝的规矩是什么？上帝的次序是什么？神是先造男再造女的，所以这是神的次序。次序不代表重男轻女，你总要有个次序，不是女的就是男的，不是男的就是女的。所以你要尊重，你和我尊重神的次序。那个次序是他是先造男的才造女的。所以既然教会有弟兄们，为什么弟兄们我们不要起来？为什么总把姐妹们推出去？我们经常去国内的家庭教会，有时候你看那些弟兄们真的是想骂他们一顿，懒惰的要死姐妹们很厉害，姐妹们优秀，他们就在后头很被动的不说不做，来教会做礼拜而已。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呢？上帝的心意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起来，弟兄们我们要起来，来渴慕先知讲道。所以第一个理由是上帝的规矩，上帝的次序你尊重，上帝是先造男再造女。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二个理由是讲历史，还是创世纪第三章。那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时真的是姐妹们被引诱，夏娃被引诱，所以因为这样，所以神给我们看到他的心意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我不是说姐妹们你们在什么方面都特别的软弱，不是的可能就在这里结果在这里神说来到守护真理的那一块历史给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给我们看到，这守护真理的那一块确实是夏娃他放松了这个真理。所以因为这样呢，保罗在告诉提摩太说，当你在以弗所教会服事的时候，提摩太要记得你要把你的工作给做好。可能在当中有一个很优秀的姐妹，你千万不要懒惰，你不要因为她很优秀，也不要因为她口才很好而说哎呀姐妹你来吧，反正你这么会讲道，那我就在下面听，你就在上面说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就因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我们不会请女牧师来讲道，我们没有女传道来这里讲道真的不是我们老古板真的不是我们看不开而是神有这段话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要尊重神来这段话的话，那我们就得守住这个讲台所以这个不是传统很多东西是传统，我们刚刚做的就职礼拜是传统我们刚才做的这牧祷是个传统 我们请人上来为他们祷告，这是传统。想一想，弟兄姐妹们，如果一天我不在了，过马路被车撞死了，教会必须聘请一个新的牧师来牧养教会。那新的牧师来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想想，每年每个主日都是就职那我觉得不需要就职礼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他拿掉这个传统而他打架，因为这不是真理来的。这个传统可以拿走的这个传统是可以拿走的。我在疫情的时候，我记得疫情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去教会了。疫情之前我们怎么参加祷告会？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来乌兰参加祷告的话，有时候人数真的不多的，最少的可能有七八位而已。大家工作忙的话，要来教会千里迢迢来到乌兰这个地方来教会，来参加祷告会。但是疫情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圣牛英文叫做 secret cow， 把这个圣牛给宰了这疫情来的时候，我们不能来教会，我们做什么？我们在线上开始祷告会。所以这个环境改变了，而使到我们也开始改变。所以我们把这个真的是几十年的传统，周二晚上八点钟来教会的传统，因着一个疫情把它给更改了。现在我们放在线上祷告会。疫情过了，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传统给带回来？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把这个传统给带来，反而我们鼓励大家，我们每个主日的周刊我们都请大家来参加这线上的祷告会。因为圣经真的没有这么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在一个地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灵里，哪怕是在这个数码的平台里头，我们还是同个时间，我们还是为同样的事项来祷告的，这是那个真理。所以第二件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因为一天有个牧师把一些传统拿走了而你离开教会。让我们成熟，让我们长大，让我们分辨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真理。这个是真理，如果那位牧师请一位女牧师上来的话，那其实我们要打问号了。如果那个牧师要开始暗立一位女牧师在教会里头服侍的话，那我们要打问号了。但是如果那个牧师要拿走就这礼拜要拿走下个礼拜的这周年纪念，这不是我们要打的仗。那这些事情我们能放手的，因为这些是传统。为什么跟今天的崇拜这么多的传统呢？因为我们今天讲到要来谈传统传统能使人自义的。Traditions can make men self-righteous， 传统能使人自义的今天我们做的就职礼拜拍张照片，拍几个视频，那可能这一周跟邻居谈一谈，你的教会有没有就职礼拜就职典礼没有你的教会是so-so的教会我的教会是很不错的教会，因为我教会有就职礼拜。就觉得这就是传统会带给人的问题。传统来的时候有时候会使我们自义有些教会呢，他们每一天都有读经的那个报告。有一次有一个国内的教会的姐妹来我们当中几个月最后她回国的时候就跟她分享，跟她交通送她回国。那我就问她你在这里呢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我们要进步？他就说：“牧师，我直话直说，好了，直话直说，也不是没有听过直话直说。”他说：“你们的教会不好。”我说 ：“OK， 好，怎么不好呢？”他说：“你知道我们国内的教会怎么做吗？我们这几十个人每天我们会有一个名单，谁第一个灵修就把时间灵修完了，7:17，把那天三章的灵修读完了，就是7:17，8:15。”10:12，大家就把他灵修完的这个时段全部写在那边有人皱眉头了，他开心的半死，你还皱眉头？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传统，一个美好的传统。对他来说，我们都是冷淡不冷不热的信徒，看到没有？所以他因着他的传统，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骄傲当然他出于好意了，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鼓励你们来领修。我们没有吵架，我们也明白 OK， 我明白了，受到了。但是丢姐，你从他的沟通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一点点的那种骄傲，我在国内那个教会跟你的教会不一样的。我们每天你看多少人报道有领修，而且你们一天七节 十节什么东西来的啊？你看我们一天三章五章，早上几章，晚上几章，哎呀，你们成何体统？弟兄姐妹，你可以感受那个骄傲吗？所以这就是耶稣在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走进这段话的时候，这段话其实有个主题，那个主题关于洁净，关于清洁 purity cleanliness。 所以洁净的原则是什么呢？很简单，对的东西在对的地方，对的东西在对的地方，那个就是清洁。对的东西在对的地方就是清洁。我有洁癖了啊，这个牧师很多问题的，你来我教会久了，你发现这个牧师考虑考虑要来这里啊，我有问题的啊，我的床是洁净的啊，我睡觉的床是洁净的，所以我的太太很痛苦的，她回到家里，她不能，哎呀，到家里我要躺平一下，休息一下，我说喂，不能躺，我问她可不可以讲啦，她说讲吧，啊，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不可以躺，她说怎么可以躺啊？至少去换一套衣服就可以躺。啊，可能有些人就哇，有牧师你的 standard 太低了，换一套衣服都不可以，给我先去洗澡啊！有人是这样，冲完凉至少15分钟在里头待着，才确保你洁净，出来的时候啊，喷那个什么alcohol 啊，来确保你杀毒了才能躺在这个床上。所以有些人对的地方在对的东西在对的地方就是洁净。新的一套衣服，清清洁洁的身体在清清洁的床上是对的，肮脏的身体肮脏的衣服在床上是错的，这是我的道理，这是我的传统，不是真理来的，不是真理来的。跟大家讲一个笑话，我们在美国，我们去这间教会是 Redeemer 是一间长老会教会。有一次我跟一个妈妈在聊天，哇，吓坏我了，真的是吓坏我了。我们说对的东西在对的地方，真的有一个不对的东西在不对的地方，好不洁净啊！如果发生在我们的教会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在这里所有的姐妹们包括弟兄们啊，都会赶紧制住这件事情，阻止这件事情。什么错的东西在错的地方？我跟妈妈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妈妈的脚好像在晃在晃，那我就低头下去，她的宝宝一个月 一岁大多的宝宝18个月在爬，在咬妈妈的鞋子，咬得很开心。那我就跟妈妈说 No No， 妈妈说 It's OK， 文呆死不了的，你给他咬吧啊。所以弟兄姐妹，对你和我来说不可以啊，鞋子不能放进18个月的宝宝嘴巴里头咬的，这是不洁净的，不对的东西放在不对的地方，这是不洁净的。但是弟兄姐妹啊，这是你的规矩，我的规矩。去美国走一趟吧啊，你邀请了美国人来你的家的时候，你会心痛。他穿着他的鞋子走进你的家，啊，鞋子刚刚上了厕所，去了走一趟的泥巴路，啊，来到你的家，你的地毯都一块一块，啊，都是烂泥。这是他们对我们讲，我穿着鞋子跳上我的床有什么问题啊？啊，是你们中国人，你们华人太多太多洁癖的人了，啊，对的东西在对的地方，所以这就是这法利赛人来控告耶稣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时候，耶稣要面对一件事情，面对肮脏的控告啊，他要来 defend the charges of filthiness。 所以这一章到一节到23节，这是在整本马可福音里头最长的一段辩论，法利赛人跟文士还有耶稣的辩论。这一章是很独特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可他千辛万苦啊，把这个辩论把它记载下来啊，让我们来看到耶稣的理念。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你看到这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怎么来控告耶稣。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法利赛人文士耶路撒冷，哎，不管他什么东西来的。其实弟兄姐妹们，这是三层的强调，三层的强调。第一层，法利赛人是谁？法利赛人他们其实是律法的执行者，他们的专长是他们执行律法，英文叫做 practitioners 啊，他们很严谨的，他们天天在想的就是我可以怎么样的来执行律法，这是法利赛人。那文士是谁呢？文士是律法的博士 professors 啊，他们有时候他们不会去走法利赛人的路线去执行这些律法，但是他们的工作是来研究律法啊。他们从哪里来呢？他们从律法的中心而来。The law, the center of the law, 在哪里？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想象，这耶路撒冷其实离耶稣挺远的，130公里之远。现在就远130公里之远。 但我们当中有人住在麻坡，如果有人从麻坡开100多公里的车来到新加坡找你的话，而且一组人来找你麻烦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快要闯祸了，快要闯祸了。确实，这就是那个当时的背景。耶稣的知名度相当大，来到这马可福音第七章，为什么呢？因为连西律王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都知道他了。你可以想象，连王都认识这个耶稣了。可以想象，我们的总理如果认识在我们当中某一个人的话，那你的知名度真的是相当大了。而且耶稣的名声也慢慢的被传开了。好的名声吗？坏的名声吗？不好的。耶稣的名声，你可以甚至这么说，这个老师胡作非为，为所欲为，英文叫做 cavalier， 他不在乎了。他不在乎什么呢？他不在乎律法的教导，律法的教导。这个老师真的是胡作非为的，大麻风的人他也碰，税吏的人他还跟他吃饭，罪人跟他在一起，这外邦人也跟他在一起，还有血肉的女子还去碰他。那这个老师在搞什么？我们犹太的老师们，犹太的律法博士们是从来不做这些事情的，而这个老师他其实真的是有点胡作非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组人来了，他们是要找耶稣的茬，因为已经听说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都是耶稣在做很多事情，当时的人看不顺眼的，当时的律法的执行者当时的律法的教授在耶路撒冷的人都不喜欢的，所以他们终于来了。所以他们这次的控告是什么呢？你看第二节怎么说，他说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没有洗的手吃饭。所以在这里指的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吃饭之前不仅仅要洗手，也要洗餐具，甚至你坐的地方都要洗，都要洗。所以这是当时他们的规矩。你说这规矩从哪里来呢？这规矩从这个犹太人的口述的经典而来。这口述的经典叫做 Mishnah， 叫做米舒纳，米舒纳。如果你有犹太人的朋友的话，你问他你听过 Mishnah 了吗？他说听过。什么是 Mishnah？ 这个米舒纳跟妥拉 Torah 的不同在哪里？妥拉是你和我有的旧约，这是妥拉严格来说是摩西五经，叫做妥拉。所以什么是米舒纳？米舒纳就是主前500年到主耶稣的时代这500年口传下来的传统，口传下来的传统，我们叫做 oral tradition。 所以严格来说这些都是口述的传统，传下来，一直到大约主后70-80年的时候，才有拉比把这些口述的传统写下来，抄录下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变成一本书，一个经典，叫做米舒纳。所以在这个米舒纳里头，其实这就是他们在那边强调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强调这洗手呢？因为他们看在这出埃及第30章，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出埃及30章，但是如果你去看出埃及30章的时候，他讲到什么？祭司要服侍主之前，在圣殿里面服侍主之前，祭司们要洗手的，要洗手，包括他的家庭。所以你可以想象犹太人的观念了，这主前500年的那口述的传统。他说如果祭司们在圣殿里头要洗手来分别为圣，来预备自己来服侍神，那么这米舒纳就是说，那其实不仅仅是祭司们，也包括了你和我。所以慢慢的他们就开始洗手，开始洗碗洗碟，甚至他们坐的地方来做这个清洁之礼。所以来到第三节的时候，马可就解释，他说原来这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当中，这居首，这古人的遗传，居首在希腊文叫 kratos， 他指的是什么呢？他是紧紧握着。他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紧紧握着古人的遗传tradition。所以因为这个遗传是什么？第四节他就解释了，这遗传是在市场上买来的如果你不先洗的话，你就不能吃。还有很多的规矩，包括什么呢？要洗杯啊，洗器具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耶稣麻烦大了主耶稣的门徒们并没有，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你怎么做老师的？子不教，父之过。 所以你要攻击耶稣，你就攻击他的门徒，看看你的门徒们不守规矩。谁的规矩？人的规矩。对他们来讲，这不是人的。从他们的角度，你知道米书拿对他们来说等于从摩西口述下来的传统。他们会问说，500年前耶稣你来之前的500年前，这些口述的传统从哪里来？其实从他们的角度，这口述的传统是从摩西3000年前而来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那个观念，他们的观念。所以因此米书拿就等于妥拉，米书拿就等于是神的话语。所以耶稣被控告了，被控告了。所以弟兄姐妹，当然你和我都知道，这不是神的律法，这是人加添在他的律法之上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功课就是我们不可以犯一种罪，那种罪叫做自义 self-righteous， 这是我们很经常犯的罪。我去过一些教会，那些教会只唱圣诗，他唱的就是 诗篇里头的150篇。当你刚谈话的时候，他们要小心，不要质疑。来到这种教会的时候，哎呀，你们搞什么鬼？唱什么颂主新歌？神的话语，好好的话语你不唱，你竟然唱人的话语，看到没有？你们在做什么？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喜欢背经文，你可以想象那个质疑吗？他背经文，以前可以背很多的经文，背很多经文。我说你看，我的机构，我的某某的什么，我的朋友们，我们都是背经文的，而你们在开什么玩笑？这一整个月就背一节经文，你说可悲不可悲？你可以想象，那个人他心中他有质疑，他有质疑。我去过美国的一个教会，我走他的这个走廊。走廊的过去所有的牧师，差不多100多年的教会，过去每一任的牧师都把他的照片放在这走廊上。你走这个走廊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在走历史，是第几年到第几年什么名，第几年到今年什么名。如果那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他说你们在开什么玩笑？我们在美国的教会都是一栋楼的，都有地皮的，上面有十字架的，你们在这里在开什么东西？好像一个神秘会议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要小心。当我们的属灵程度进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开始骄傲，而这种骄傲叫做自义。所以让我们学习来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让我们学习来分辨到底这是一个传统呢，还是到底这是真理。我最近去一间教会，那间教会我们早上有崇拜，晚上有崇拜，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比较懒惰，我们早上的崇拜晚上的崇拜牧师讲的是同一篇道，他们的崇拜牧师讲的是两篇道。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哇，你看我的牧师多勤劳，主日的时候比你们加倍勤劳，主日的时候他先讲两篇不同的道，我们多么好。所以弟兄姐妹要注意，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如果你不成熟，我不成熟的话，我们就做一个自义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成熟的话，我们就开始分辨到底什么是传统，到底什么是真理。我给大家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天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的青少年人中文真的不行了，连一二三都不会了，一二三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时候可能教会的长老理事会说，我们要开始一个英文部了。不要讲太多，我们没有计划啊。我跟伟耀牧师都老了我们现在主日都挺忙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开多一个聚会。不过我是说的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你可以想象一天我们25年后，那当时的新的牧师说我们需要开始了，那你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成熟不成熟。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他因为先信堂只能办中文部，如果现在一天办英文部的话就离开教会，那其实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不成熟，因为他不明白这是传统如果那个弟兄姐妹知道，他说其实局势已经变了，现在差不多没有人25年后没有一个新加坡的孩子会读中文了，会说中文了，你跟他中文讲中文，他可能领悟力可能3%而已， 那是怎么办？难道把所有的小朋友赶走吗？啊，让他们来教会做一个他们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吗？所以弟兄姐妹，25年后可能你和我要接受这个挑战。所以以前我的家养过虾，你知道什么是活虾，什么是死虾？虾会换壳的。你养虾的话，小小的虾去买一块钱，那虾长大会换壳的。传统就是那个壳，如果传统硬性化了，传统变成一颗铁壳的话，那个虾必死无疑了。如果这间教会我们要守住一些传统，我说无论如何传统全部要守，那这间教会会死的，因为虾会换壳的。所以今天我不是在搞革命，你们别担心啊，我在帮助我们来成熟的来对待。当我们看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回去圣经，我们想到底什么是传统，到底什么是真理。如果这是真理的话，那我们不能妥协的。25年后如果新的牧师上来，他说哎呀，你们每次听我讲到多闷啊，要不我们每个月 两个聚会，我们来看一个 YouTube、开开心心的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好不好，那我就不用讲到了，来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个基督徒的电影，在崇拜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就不能妥协了。因为神设立他的话语是设立在基督的真理之上，福音的真理之上，这不是传统，这就是真理。教会不传神的话，那教会就不是教会了。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很多事情要想，如果你和我成熟的话需要分辨，如果圣经说一天我们每个人要灵修三章的话，那弟兄姐妹这个牧师会逼你们去读三章的，因为圣经真的是这么说的。如果圣经说我们一天一定要背十段经文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这位牧师我一定会逼你们背十段经文，因为这是圣经的话，神这么说。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叫我们爱牧子的话语，圣经给我们一个宽度，我们可能看得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看得深的话，那也是好的，所以让我们成熟的来对待。我们来看下一个大点。所以第一个大点让我们看到耶稣面对了这些控告，而第二个大点，耶稣要来应对，那他要 defuse the charges of guiltiness。耶稣怎么应对呢？还有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是在第六节，他第一个策略是他用古话来控告他们，他用以赛亚书，刚才你们读的这以赛亚书29章来控告他们，说其实你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你们很注重外面的东西，但是里面呢，其实你的心离主太远了。我们很注重侍奉，我们注重我们的岗位，但是我们的心离主太远了。对先知而言，这不是好的，这不是好的。所以第二个控告是在第九节给我们看到这耶稣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做的事情，你们这些米苏拿的这些条规呢，其实是违背律法的。你们说这米苏拿是从这律法里头来衍生出来的原则，但是耶稣来到第九节的时候给他们一个例子，告诉他们说，这是你们自己以为的，其实不然。第九节到底是什么呢？当时米苏拿口述下的传统是这样如果我有父亲我不想供养这个爸爸，换句话说我不想孝顺他，当时米苏拿给我一个后门，那后门是什么呢？后门就是在这里所讲的隔耳板，隔耳板当时的话翻译成礼物，给谁的礼物？上帝的礼物。我就要跟我老爸老妈说虽然十诫里头第五条诫命这么说，我当敬重我的父母亲，但是我应当先敬重神。隔耳板的意思就是，爸爸妈妈，我先告我一个坏消息告诉你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产业都归给神了，这叫隔耳板 Korban， 我把所有的产业都给了上帝了，好像一份礼物一样所以意思是米苏拿许可我从今以后不需要孝顺这些老人家了，因为我的所有的钱都给了神。你说真的是把钱给了神吗？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心智而已我只要来到神面前说，神，我有个心智，一天我走了我所有的钱都是属于你的，现在我只是管家而已，我所有的钱都是你的，所以都是你的，都是你，谁都不可以有，一分钱都不可以有，一个金子一个银子都不可以有。所以父母亲可以有吗？没有了。所以你知道耶稣在讲的道理吗？耶稣在说，到底什么大？人的传统大还是神的律法大？所以在那个时候人的传统一定很大了， 他们说人的传统是延伸神的律法，其实不然，我们的主他应对了这个控告。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大点，所以看第二点，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主怎么样的来做一个比对。他说你们的肮脏是这样是吗？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肮脏。耶稣 define the charges of filthiness， 就换句话说，那被控告的现在他反而控告他们，他怎么控告他们呢？他教导他们，他先教导众人们，那第十四节告诉众人们说，你们要知道吃进去的东西是不会使人的心肮脏的，那个错的东西不会去那错的地方，吃的东西不会来到人的心的，只有里面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的手、我们的眼、我们的嘴、我们的耳肮脏。所以来到私下的时候，耶稣离开众人了，门徒们听不懂，门徒们就问耶稣这个比喻，耶稣就开始解释很重要的一段话。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其实那我要讲的道理是，那可怕的、那肮脏的是人心里的罪。所以如果你看赛格幻灯的时候，这赛格幻灯就是耶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中文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希腊文是相当清楚。中文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三个哇一连串的名词，但是在希腊文它是挺有趣的啊。第一呢，它有个抬头，那抬头就是我们中文的恶念 evertos， 所以耶稣就来定义什么叫做恶念 evertos。 所以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耶稣用了接下来用了十二个名词，而这十二个名词里头六个是复数的 plural， 而六个是单数的 singular。 我是说在希腊文 in Greek not in Chinese， in Greek 希腊文。所以你就想主耶稣在做什么，六个和六个，这是他的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其实这六个里头，你甚至可以分成三对。第一对是苟合和奸淫，都是色情的罪。第二对是偷盗和贪恋，偷东西为什么？因为贪，这是第二对。第三是凶杀和恶念，这你要杀人你要有个恶念。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些东西这复述的是看得到的，当然你看人犯奸淫的时候你看得到，当你看得到，你真的看得到人家偷东西的时候你是看得到的，好像很多行为一样，很多行为一样，这是复数的观念。所以单数的指的是什么呢？单数的指的是内心的动力，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欲望，为什么会做出这些可怕的事情，因为亲爱的姐妹们，我们里面是有诡诈的，而人的心其实是不简单的，是挺复杂的，我们里面呢其实是有淫荡的，我们里面呢其实有嫉妒的，我们甚至会旁夺，我们会侮辱别人，我们甚至会骄傲，我们会狂妄。所以这是我们里面的问题，导致我们做了许许多多复数的不同的行为。所以耶稣在讲的道理是，亲爱的姐妹们，那真正使我们肮脏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看起来都挺不错的，外表都挺好的，但是其实你和我都知道我们内心里头有什么，你和我都知道的。真正走进内心的时候，你会告诉每一个人，哎，我可以来探访一下你的内心吗？你会告诉那个人说，哎，你千万不要来，今天不适合你来，不方便你来，我可以去探访你的家，你欢迎，我的家是清清洁洁的，哇，漂漂亮亮的，来我的家，但是我来探访你的心，你和我们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你和我知道那个心是挺肮脏的，人看不到，但是里头是你和我知道的。所以耶稣在改变他们的观念，耶稣在帮助门徒们明白，是的，我们被控告，人家说我们肮脏，因为我们不洗手，但是耶稣告诉我们道理，其实你们是那真正使我们肮脏的是我们的内心，不是吃下去的东西。但是弟兄姐妹，感谢赞美神的事情是什么呢？记得吗？我说过主耶稣是那碰大麻风的，主耶稣是那跟税吏吃饭的，主耶稣旁边是有妓女的，主耶稣旁边是有血肉的妇人，这些都是肮脏的人，但是主愿意碰他们，近距离的靠近他们。那你会想，为什么这个耶稣不被玷污呢？因为他是那位主， 这世界上人类历史里头只有一位神，当他靠近肮脏的时候，他能使这肮脏的、不清洁的、不公义的使他们清洁了，使他们有生命了。这就是福音。当耶稣一天进入你和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耶稣有这个能力把我们的肮脏的心改变成一个清洁的心。愿2025年，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继续邀请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有那个能力来把我们里面的肮脏一个一个的、一块一块的给取走。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神，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从外表人看来是挺好的，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内心。圣经告诉我们，主你甚至是查验人性的主。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主是的，我们看重我们的侍奉，但是主帮助我们更看重我们在心里来侍奉你。愿你做我们的意象，在新的一年里头，让我们荣耀你、尊重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来，我们来唱这首结束的诗歌，这颂主新歌359首，我们来唱这一